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对你的感谢，是的，接受我们对你的赞美，因为只有你配，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心，与我们同工的那一位。这样的话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这样敬拜赞美，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那满足。主，我们愿意说，主啊，在我们敬拜的当中，你的心也得安慰。哦，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恩待我们，恩待你的百姓，恩待你的儿女。主啊，有你的同在，那就是天堂。主啊，有你的同在，那就是永恒。有你的同在，就是那叫无限量的。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一切一切的神，赞美你。主啊，让我不仅更加的认识你，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更加的经历到你这位永恒至高至荣的神。我们就真知道，我们不仅是蒙爱的，我们真知道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最有福的。赞美你，把荣耀赞美下次归给你，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有没有好的敬拜？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底下我们就从这个十二节一直看到第十七节。这段经文对我来讲，当然圣经每段经文对我来讲都很重要，但这段经文给我带一个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当我认识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不仅认就是渴慕这个关系，我更是经历这个关系的时候，我更是以这个关系为我最大最大的追求。居然我这个被造，居然这个所谓的得罪神，不仅我整个身份整个生命改变过来，而且这个改变不是说多一点好一点，乃是个全然的改变。因为一方面我在神面前因信而称义，因着罪性被挪开，所以我不在神的愤怒的底下，或者审判的底下，或者惩罚的底下，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但是我居然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个极大的恩典。那尤其对我来讲，因为我初一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所以对于父亲，那我的父亲年龄又比我大很多，所以我们的关系不是这么的亲密，或是这样说。那他也走得早，所以连那一点点的关系都不太有，所以我不太明白讲到神就是爱，那本身的观念，以这个所谓的人生这样走过来，我不感觉到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父神的爱。那当在人人当中就如果要爱的话，你先要爱人；如果你要爱的话要被人家爱的话，你要好或者满足别人的要求，其实我们都这样子。说圣经讲到神的爱，那当时很明显从基督上显明出来，但是这个爱圣经也这样的说，是从父神来的。父神的爱借基督显明，父神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你最后还是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神的爱？已经很具体了，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所以给我们看见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从某个角度上 是很具体的，不然那时候我还没被圣灵更新呢。这句话对我来讲有点抽象，但是我还是要问的，神啊，什么叫做你的爱？那在过去的教会的经验，也是一个比较福音派的，叫做比较保守派的，我们就说只要相信神爱你就好。但是我可能要求的期待比人家多一些，甚至有人说：“哎，你不要要这么多，就说你不要想这么多，不是说不要要，你不用想这么多，自然就有。”那很好，这都讲得很对，自然有。那为什么我不感觉到有？这是我很大的困难。每个人告诉我，圣经说，传道人说，长老人说，这个属灵的兄姐也这样的说，我感受到就感受不到。那很明显的，我可以明白神的爱，从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他的救赎，但是要体会是难，就是想体会一点都很难，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领受神的爱。当然这段经文对我的重要，第一个明白什么叫神的爱，第二个让我明白怎么去领受神的爱。那这跟这段经文很有关系，我知道我不仅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或是说一个门徒，看你怎么说的，我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的爱叫做儿女，对我讲是完全是很，你说很新鲜也很赞，不是我没有听过，当然圣经会在教会当中讲，但是这么的确实说我是神的儿女，是那种爱，是父子的爱，对我讲是很重要。那更要紧的是，这样的爱怎么临到我身上？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就从13节读到第17节。我们起来读。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OK， 因为整段经文罗马书六七章是讲到成圣。为什么要成圣？因为我们在目前这种光景里面，我们是非常非常容易过一个不圣的生活，不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那如果有这个身体还在的话，第六章说我们就有一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犯罪的那个的倾向，或者犯罪的弄的走的棋，这种欲望在里面，这是逃不掉的。所以罪生灭绝，罪生的 sinful nature and the body， 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叫做罪性，罪性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叫罪生灭绝，不是说已经消失，我们讲几次讲了很多次，是这个的罪性在我们里面现在被控制住，或是把它的力量把它压制住，甚至把它否定掉，好像冬眠一样，好像一个动物冬眠一样，它不在，不代表它不存在，只是这时候它没有发挥它的功能。就是那当然读到这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是圣灵的力量，是圣灵的帮助，把基督的生命带进我们的里面，以至于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可以胜过罪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有力量让我们胜过另外一个力量叫做罪，是吧？胜过死和罪的律，这是第八章里面说律就是一个的原则，一个定律，或是说一个力量。所以很好，所以呢单单的第十三节十二节跟上就再次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是绝对可以会犯罪的，不要以为信耶稣就不会犯罪。如果你信主以后你还是会软弱会跌倒，或是你在心中还是会有时候呢会有失去信心，会挂虑担忧，我不说这是对，但我说这是很普遍的事情，这是很所谓的不应该用正常这个字嘛，就说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啊，那个东西 那个叫做罪啊，那个罪性是在我们里面产生的，具体的显明叫做罪行啊，不管怎么还是罪，罪是抵挡神，罪是与神的性质相反的。如果那个罪还在了，是死的，结果就死。一方面与神的隔绝，一方面真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都要放下。所以昨天我们也提到一下，所以神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个身体不再有带着罪性。OK， 回到这里来。所以呢，这边讲一句话，这样看来我们岂并不是欠肉体的债。这样的翻译的时候有点点不太很清楚感觉到保罗所要强调的是什么，或要清楚指的是什么。这句话是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意思说我们并不受肉体或是受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来捆绑或是来压制，好像欠债一样。欠债是逃不掉的，这有点颠的，需要弄清楚。主耶稣不在十字架已经付清我们的代价吗？罪的代价 ，yes， 过去犯的都付清，但因为我们还会犯罪啊，因为我们还有个罪性啊，那我们又犯了又跌倒，那感谢主，过去主耶稣在十字架所付的代价已经把过去我们的罪都付清，坦白说，也把我们将来可能发生的罪的代价也一起付清了。这个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听不懂？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过去现在包括将来，只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过去的因为我们悔改认罪一笔勾销，但在将来，现在将来可能我们会软弱跌倒，那主会不会把这个我们的罪把它勾销？会，因为你会悔改，你会认罪，不是主喜欢我们继续犯罪，不是这第六章嘛，还可以仍旧犯罪吗？断乎不可，还可以这个所谓刻意的去犯罪吗？允许罪这个的机会临到你再去犯一下罪无所谓，不可以。保罗说的第六章，但是保罗从实际的角度，因为第七章讲得很清楚，实际的角度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这么的所谓的天真也好，或者真的成为这么属灵以为我们不会犯罪。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如果我没有常常的依靠圣灵，或是常叫做在基督里，我们没有主的力量的话，是容易犯罪的。这个社会的试探，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引诱，会犯罪的。那如果是这样怎么办？这时候还是一样的办，还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快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但是保罗这边所说的，我们不欠，这个说不是欠肉体的债，意思是说我们是有能力不被罪来辖制，好像欠债的人被债主辖制一样。那底下就前面解释，去顺从肉体的然后去顺从肉体来就说我们还在罪中来活着，这不可能。所以到这时候跟第六章讲的没什么两样。那完了以后呢，当时保罗还记得，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你看这话就很重要，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不犯罪的，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把前面第八章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释放，因为圣灵一次把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把基督的生命彰显，或者把基督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基督那复活的生命，或是胜过罪的生命。复活跟胜过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因为罪就是死，复活就是从死里复活，意思说是胜过死，意思说他是胜过罪。你把保罗这几个观念放在一起多多思想，其实也不难，慢慢想就通。怎么知道我一定是在罪中？因为死啊，死只有两个，将来一定会死，那另外一个就与神隔绝，今天感不到神的同在，所以我就知道我一定是离开了神，或用圣经话在神最终就死了。所以罪不是那么抽象，还不是说人家告诉你犯一二三的，特别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失去神的同在，你就知道很可能我们在活在黑暗里面。当然我不说百分之百的，有时候神故意的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考验我们，他好像暂时有个安静，不过信心就这样， 所以就在这时候，好像环境告诉我们神不是那么清楚的同在，不过信心告诉我们是神同在，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 OK， 我兜来兜去，只要告诉各位，第十二节十三节是说，一个基督徒还会犯罪，一个基督徒是能够不犯罪，是因为圣灵的帮助。如果我们继续的不靠圣灵，就一定会犯罪，犯罪的结果就是死，现在与神的隔离，将来所谓的在审判当中死就死，大概复活都活不过来。不过相对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现在就能够胜过罪。当然最后一个 guarantee 一个保证，就是纵然我们肉体死了，还可以从死里复活，如果主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化。昨天我们谈的蛮多，底下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观念我们从罗马书这个先不要说讲这么前面，就六章开始已经谈论的蛮清楚。那圣灵的帮助是怎么去帮助，或者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工作？坦白说，在灵恩里面走了这么多圈呢，我不太听到传道去解释这段经文。但是很感谢主，保罗早就把这个经文的内容的意思把它解释了。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帮助我们？这边请大家留意点，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如果听忍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时候大家都听到说圣灵重生我们，这都对。那圣灵重生，你知道是圣灵重生吗？我们的解释是说，因为我们生命改变，重生了一个 new life， 这种生命啊，我们的习惯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等等。感谢主，我们这次才改变。如果你是真正重生的，一定改。不过在走过来这个道路上，我不知道各位，我的困难现在不是我要不要改变，就是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定义就要改变，因为起码我是基督徒，要像个基督教徒，起码像个样子。是，所以不能是硬的来软的来，不是自己的努力来，或许真的圣灵自由的帮助我来改变，确实有改变。但是我不知道各位，你会不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我生命改变这么多，但是我没有喜乐到哪里，但我没有满足到哪里，但我对于将来，不要说将来十年以后或者永恒，我对明天下个礼拜下个月我都没有一个确据。每个人都是信耶稣就有平安，我不晓得各位，我没什么平安。我想到事情我就马上问，这怎么办，怎么解决，然后想到现在为什么这么倒霉又来了，到底那个的所谓的安全，那个 security， 那当时最后的哦，因为爱主不够啊，因为努力不够啊，因为奉献不够啊，因为在教会服侍不够，要拼命来啊，来了半天好累，问题还是在，还是没有那个所谓的圣经所说那种叫出人意外的平安，那种的所谓的满足叫做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那种喜乐没有在里面。每个人都说我还不错，那时候还单身的时候，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我跟我的妻子不错，我爱主啊，什么什么努力啊，什么什么，我觉得给人家这样肯定一下也蛮好的，起码没有这种灰心的。不过你真算算，真的我比别人，或者我比不信，比不信的，或是我比不信以前，我真的整个生活整个意义整个内容更加的所谓充实吗？我不认为我是这样。我有很多的活动，宗教的活动，我有很多不做那个以前做的，现在特别要做教会的，我不知道我失去什么，或者我不知道我还没找的是什么，直到这段经文进来。因为过去这段所说的我的服侍好像个奴仆一样，奴仆不一定要讲他很卑贱，奴仆这个人一说他的生活只有个重点，就是为他主人活，因为在当时一个 slave 他应该是这样，他做一件就他累得快死，如果主人还不满意，他现在安排主人还是可以说，哎，过来给我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这个的奴仆，这个 slave 已经尽他的力量，但是很明显从拍拍良心来讲，我该做的就做了，没有错。但是从实质来讲， 一个奴仆，他仍旧害怕，马上就问，我已经做够了吗？我已经做到我的主人满意吗？或许说，如果明天主人有什么别的要求，我做得来吗？如果再过一阵子，整个的万一我有什么的变动，比如说我是以前力气很大了，所以我的主人就喜欢我搬这个搬，不有一天看看我力气不大了，他要我做就做不来，哎，这个主人就说，那要他干什么？把他炒鱿鱼啊，他已经不好用了，我还用他干什么？哎，反正这个仆人，这个奴仆啊，我换一个，换一个新的来，我买一个，在当时可以买卖。所以到底你在神的面前，或是你在所谓的与神的关系的当中，你所持有的是什么？有的你有把握不会失去吗？那没有的，为什么我看到那个基督徒好喜乐，那个人服侍的时候哇还有果效，那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一个是很大很大的安慰跟鼓励。我不是不用心，我像各位一样，但是你还是发现好，但是不够好。我们常这样说了，如果啊，甚至有时候啊，一些孩子在父母面前，坦白说也是个奴仆。那孩子说：“爸爸妈妈，我已经尽我的力量，但是你永远看我不够好。”所以很可惜的，这样的父子关系，这样的这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很可惜的，因为是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更不存在。因为孩子一直认为父亲母亲对于他的期待永远不够好，其实人都这样啊，不要说父母，你的老板永远不觉得你不够好啊。所以你怎么去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怎么活出平安，你怎么能够活出一个叫做圣经所说的你有弄得满足的喜乐，你有弄得荣耀盼望。如果这些没有啊，我这样的说，人生是空的。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是落在这样的光景，我不敢说各位，我怎么说我自己，纵然在工作上你啊，神大祝福你，那你要做事这样子的，哦，你们生活这样的啊，神就让你啊，两年就这么怎么就往上走了，就往上升啊，什么什么的。你看我换车子就知道我生活还过得还可以，但是我里面，我觉得这是人生的意义吗？所以就是为我中间的，我出来做传道人。我不是说我有那么大胸胸这个胸怀大志哦，出来以后我要拯救这个世界。我只是在寻求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你说做一个基督徒，神会祝福你 ，OK， 在你的生活过程中祝福你。但是我不认为得到这些东西，包括各位的对我的肯定，我不认为这就是我的人生，只有这些东西。那到底是什么？或许说没有得着的，我说我还要得什么？所以那个年轻的财主问这句话很有意思，父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从某个角度上，他自己以为应该可以得永生，照人的标准，照人的这个规定来讲，他已经很有资格得永生。不过他是没有把握，他需要有一个人，他认为可以佩服的人，可以尊重的人说，你要不要帮我评估一下，我会得永生？哎，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时候。做传道这么久啊，我不敢说每次常常发生，但是已经发生很多次。有时候就牧师帮我祷告，我说要祷告什么？牧师帮我祷告看看我得救没有？我说拜托了，你信耶稣这么久，你还不知道有没有得救？是啊，我应该得救了。我说为什么？啊，神啊，都说神祝福我，工作也不错，生活也不错，但是还是对。所以你发现那个。缺乏的那一块在哪里？所以对于整个信仰，我是看得真的比较稍微的清楚一点，会透彻一点。不是灵恩，不是能力，不是财富，不是这些东西。因为有了这东西以后，你还是我还是有一块空的在里面。过去我是不知道那个空的那块在哪里。我是一个奴仆，我是一个优秀的奴仆，我是一个如果是我这个主人家有100个奴仆，我是第一名的，但是我还是奴仆。因为我少了那一块，不是我这个奴仆是第一名还是第几名，我少一块，我需要着 我需要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听不懂，不然的话你就感觉保罗讲这个，那到底他的目的是干？我相信这是保罗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经历。他过去还没有信耶稣以后，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他那块并没有填满。你说他跟主的关系，从圣经角度他很熟圣经啊。如果从宗教角度他很注意宗教行为，偶尔再加上所谓的道德，在人当中他是被敬佩被肯定的，他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但还是少那块。他不知道是什么，还在追求，直到他遇见的主后，他发现这一块他找着了。所以对我来讲，这几年来常教会圈子里面说孤儿的灵，我真听不懂。如果一个基督徒还有孤儿的灵，我不说他软弱掉，如果那是有什么拦阻要起来，我很担心当一个基督徒说我有孤儿的灵的，自己说有孤儿的灵，我甚至都担心他没有重生得救。或许我担心的他只是形式上一个所谓的重生得，因为走过这些的规矩，但是神的灵并没有真正的或者没有具体或者很完整的在他身边做一个翻转的工作，否则他不可能有一个叫做孤儿的，因为这句话 exact 他所受的是不是奴仆的心，那个叫孤儿的灵，他所受乃是儿女的心，那个叫做，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叫做儿子的灵。所以那几年我听了，我心中非常非常，我觉得在很多的说环境的黑暗啊等等等等，我都蛮沮丧，因为都在努力，不是我努力，是大家努力啊。有时候看到这个不通啊，那个不通啊，有时候黑暗的诠释啊等，我都很沮丧，就心中就很甚至有点愤愤不平啊。有时候，但是当我听到教会在喊来喊去，我没有过瘾，坦白说，我差点要放弃。连基督徒连传道人都说里面有个孤儿的灵，那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神在干什么？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在干什么？给我们恩膏打仗哦，我打了很有果效，全都能得医治等等，搞不好还是奴仆，只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奴仆。就是你要这个东西吗？到底我要的是什么？哦，这个稍微生活有点的困难，就是说哪一方面呢？有些问题啊，包括财务啊，包括健康啊，我们就说我们有个孤儿的灵，我们整个信仰是建立在这些东西，然后完以后就说我没有，所以我就不是神的儿，是这样吗？谁让你百分之百有把握你是神的儿女，以至于神有的一切都在你身上，神为你预备都在你身上？我发现一件事，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在灵恩兜了这么大圈呢，我常常有点真的闷的住在这里。灵恩的兜一圈，讲来讲去都是恩膏，不是里面，是讲与神的关系，都是我有没有力量，会不会讲到了，会不会怎么怎么。我不说恩膏不重要，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几百次，没有恩膏你怎么服侍？但是我还是说你很有恩膏，但是却在服侍当中，服侍前服侍后服侍中，你搞来搞去，我搞来搞，还是说我是神奴仆当中的一个最厉害的奴仆。你要过这种日子吗？我不干。而且如果还是这样的了解的话，你会很害怕，因为奴仆永远在问我够好吗？没有错，在100个奴仆当我是第一名，不过这个第一名还是要问那个主人说，我这样做你喜欢吗？我这样的做你有什么觉得不满意的吗？这会累死你啊，你服侍会累死的。今天不是这样吗？包括我们传道人，包括弟兄姊妹，越热心的每个人都告诉我累了，牧师我好累， OK， 不可否认是累哦，因为你真的很忙了。昨天我从四点半起来，一直到这边，一次因为一天我都连中午我都没睡觉，一直到晚上这个祷告回去十点钟，有点困难。你这样一晚，你本来以为躺下去就，你不见得睡着哎。那睡着以后真的。有人真的干什么我都不晓得，有人把我放屋子里面，那真的很累，对不对？当然累，但是在累的当中，你心灵也累吗？在累的当中，你就说：“哎呀，这样子，神啊，没有什么用的了，或这样神啊，这样的做有什么好处？就不是说好。”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信仰的里面你走过来，如果我们继续还落在宗教的这个里面的话，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的大大小事情让我活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OK， 我讲的够多了，只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经文的重要在哪里。我是用我自己来做例子了，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所以后面讲一句话，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儿女。我只讲第一个，我要好好去我们好好一起来想，什么叫做凡被神的灵引领的这个字？引领，你用这个字叫guide也好，像一个导游一样guide你，或是用这个字叫做lead，好像一个领袖或者一个班长带着同学叫lead。当然。你盖也好立好，这个我们都很明白，不过你需要仔细一下，我是导游 OK， 我带你从 A 到 B 就是这么简单吗？在他整个过程当中他要做些什么？第一个，你好，如果这个队伍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你是在后面，那我是说我带你去啊，你跟得来就跟不来就算了。所以最后一个他根本管你跟得上跟不上，导游不会这样啊，导游走一走就回来看十个人，哦，怎么只剩九个？他一定问那个人在哪去。或是最后一个，你在最后一个你走不动，我脚受伤了，或许我渴了走不动了，那个导游说 OK，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带着其他人都走，就把你丢在那边吗？不可能，他一定要帮你解决问题。甚至如果觉得不舒服啊，在外面他就哎，我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哪个地方找个药店给你拿点药。所以当你说这个所谓的引领的时候，不只是把你从 A 带到 B， 讲的不仅是那个的目的，更要讲的那个过程。这边保罗用一个字叫做引领，整个过程当中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就是他会 provide， 他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第二个叫 protect， 他会保护你。我单单只是用刚刚所说的一个导游，如果他是个敬忠的导游啊，他起码不是把你从 A 带到 B， 他起码在整个过程中他会做这两样事情。基本上这是一个牧者的事情，这是一个牧者对他的羊所做的事情。不仅把这个地方，其实羊还更不在意你把我从 A 带到 B， 因为羊本身没有一个目的的，他会从这边到那边。羊的整个的在牧羊人带里面，他看重的不是有没有从这个 A 这个地方到了 B 这个地方，羊所注重是在整个过程有没有被牧羊人牧养，他叫做 provide， 有没有看到牧羊在保护他，叫做 protect。 如果你今天没有感觉到，没有这样神在 provide 在 protect， 我怪不得你有个孤儿的灵啊。或许祷告神说我要 provide， 我要 provide 又 protect， 我要供应一切所需，我要保护你，所以你要接受圣灵的引领。那你说我不要，那圣灵说如果你不要圣灵引领，你是落在一个光景叫做孤儿，那也是理所当然，是自然性。神不会让我们成为孤儿，你会不会成为孤儿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当你讲到力的时候，盖的时候，一定是你需要渴慕。导游不能够勉强你， 圣灵包括神自己，他不会勉强你。是你一个，昨天啊，中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会，所以为什么中午我们没有休息啊？因为我啊，我被邀了去，就这次大会来的，就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在山庄不有特会吗？那国生执事全副会跟那个网络，就周牧师那边啊，就是啊给他们吃个，就是他们昨天到的，大概蛮晚才到，所以前天晚上到，礼拜一晚上到，那昨天中午的时候就让他们休息一下，就再吃个饭。这位牧师很有意思哦，我觉得这位牧师跟我以前啊所遇见过的不太一样。我说来台湾的。对，你可以去预备心，如果你有参加的话可以领受。甚至我一个深圳的感觉，他不会来台湾医治，我相信后面他一定会。但是这是我一个感。OK， 先讲到这里。他就说对着我们在座牧的，我们差不多十几个人嘛，一桌二十个人，有两个没有来，所以大概十八个人。他们有他们的团队，我没有。他说我只希望牧者，我只希望台湾的做两件事情。如果这钱在他身上，神怎么做，透过他做些什么，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啊。不是，我只希望一个，就每个人的心是 open 的，是打开的；另外一个是心是渴慕的。一个是 open， 一个叫 hungry， 叫 hungry。这两样神就会做工。意思神乐意祝福台湾，透过过去的传道人，现在透过这位传道人或者他的这个，他就来四十几个人，从来没有一个团队来这么多人，而且到现在他从来没有跟台湾的筹办机构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费用怎么谈，他从一句话都没讲，他们就这样飞过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神的工作永远是为大家的，你得着我得着只在一件事情，你是否是 open， 当然你是否是渴慕。哎呀，我不反对了，我听看看好了。从某个角度你看接触，这有时候我在这几十年了，有些教会说牧师过来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些的所谓的整合，做一些更新。从这个角度我们是 open for 圣灵的工作，真的，我说牧师你来带我们，因为这些教会是在转型当中，他们接受，有些很多事情发生，有些还是没有事情发生。所以我就觉得昨天那位牧师讲很有意思，你要我们把这位牧师要过来 open 啊，牧师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学等等。但是神的心意不是你 open 而已，你需要饥饿，你要 hungry， 意思说你饿到的程度以他为满足，饿到的程度，然后还有牧师啊，这个不好了，这个我们不喜欢了，这个对我们不方便。一个饿的人还会跟你讲究吃什么吗？所以你跑多以后就比较知道，这个教会 open 没有错，不过教会还不饥饿。他还这个不对他讲说不满意，那个不满。当然我要学习顺服，就我去到这个教会服事啊，当然牧者告诉我了，我都要去所谓的接受。但是在接受当中，你确实也会发现到。要是要，但是不见得是要到那个程度叫够。所以今天我要提个，你要认识圣灵的时候，你要需要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要供应给你，他要保护你，基本上他要引领你。先明白这个，先明白。那你呢？你需要接受他的引领。什么叫接受？你要对他 open。不仅要对他欧美，要对他渴慕，要对他渴慕。我可以讲很多方面，你怎么不容易被圣灵充满？中间有一个就是，你有很多的东西，你的想法还不放下。OK， 我已经不错了。如果圣灵帮助能够更好，那圣灵来吧。圣灵说没有这种事情。圣灵说，除非你愿意完全的交给我，你要明白圣灵充满这个字。什么叫圣灵充满？充满这个字，这个可以了解的，就可以看哦，一杯子空的，然后 把这个充满，就让这个杯充满。当这个杯充满的时候，充满了这个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杯不可能再容纳别的东西，听得懂吗？所以当你讲到充满的时候，是百分之百的被得着。所以你不能够圣灵你充满我，我百分之九十给你，剩百分之十啊，哎，不要让我过头了。常问人家祷告，没有事情发生，他最脏啊，牧师怎么都没有事情，没有，我说你太健康了，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你还有很多知道，神啊，我爱你，我渴慕你，那 OK， 但是你摸着我，只要摸着百分之九十就好，百分之九十就好。我要告诉各位，没有事情发生。那我就说笑笑的，我说你太健康了，我说你想太多了，我说这样子，有些还跟我说，牧师为什么我不会倒 ？No， 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做一件事情？弟兄或姊妹，这次祷告的时候，你从心里面看着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从心里面看，这是你的头脑的用。一说我不要你胡思乱想，要不要想你要不要倒，要不要碰到耶稣又怎么样的，你就看着耶稣。如果看不见耶稣，你就看十字架，想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工作。特别是我很喜欢说，听到他说成了，你要的 the whole thing 就 yes， 不要再想，你也不要我祷，不要管我祷告什么。如果那个人我一闭眼睛在祷，他哇哇就讲话，我拜托现在就不要讲话，连方言都不要讲，这样你才可以听到主的声音呢、啊。这时候不要想别，你才可以冲进来，只看到十字架，你才可以看到这位主啊。如果那个人在这个时候他真是愿意，那我说真是愿，我不是这个讲个理论，是真的愿意，底下事情发生了，你根本操心都不用操心。当他这样子呢，我主啊，他已经等候你，他在寻，他真的渴慕你，主就向他显现。讲完这句话时，我什么都不用做，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一定要明白，圣灵来引领的时候，他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讲圣灵功课讲到现在，带到主的面前，让人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位救主。如果有什么拦阻的，他会帮助你把这拦阻打。如果力量不够的 provide， 甚至你没有这个力量去遇见这位主，圣灵会把你带领。所以你得着能力为主来做见证，是得着圣的能力让你遇见这位主。那你要做什么？就是你需要对他 open。 如果这个解释不够清楚或是不够，我说你要对他需要有个 hungry， 一个饥饿，饿到的程度，如果你真的跟我说很饿了，我说我是现在都没有了，但是呢，这个我家是刚刚中午吃的这个饭呢，还剩下一点饭呢，还有那个菜也是剩下一点汁而已，没有别的东西，你就把没关系，有什么我都可以吃，把那个汁剩下汁倒到饭里面给我吃饱就好。我说这样不好吧，我要出去给你买。哦，不用不用，我现在饿得很，我现在宁愿现在吃。你有没有饿到那个程度？所以有人说，牧师，我看你做为人家祷告啊，带领这个很自然。我说当然要自然了、啊，不是我的问题，是神的问题，更是这个人的问题。神的问题对我来讲是没有问题，因为神乐意把恩典给所有的人。这问题是那个人，他预备好就有啊，他没有预备好怎么会有呢？这是可能也是跟在灵恩里面一些的朋友我不太一样，要逼也不是不就催逼他。所以呢，圣灵的工作他只会在旁边提醒你，甚至会说服你，他绝对不会勉强你。这是跟邪灵一个最大的分别。邪灵是他不会让你走，他一直把你抓住进到他的所谓的控制里面。圣灵很 gentle， 所以像个格子一样，你说够了够了，不要不要，他说够了，那就会走开，他不会勉强你。虽然他知道你还不够，他不会勉强你。哦，这些年来在圣灵工作的时候，所以每次我的操练是什么？不是我想什么圣灵给我，我的祷告，哦，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甚至我真的在圣灵中我祷告要什么，就是要圣灵的帮助，我要主的帮助，我要什么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或者我知道我要什么，这是我头脑的，但神说这不是你该要，或是这些你要这个干什么，这我早就为你预备了。 你为什么不寻求我要你所要的？就这样子。God protects, God provides。让我多加一个字，这是神对我说的。神的工作，圣的工作，他 protect, 他 provide。在整个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来神面前，我要这个药，神说不是，我要给你不是这样。那在整个我没有啊，神说我供应你所需，但是不是你要的，我要给你，我要给你的。神啊，保护我，我现在碰到困难。神说你不相信我会保护我，我会 protect 你们。所以呢，在整个祷告上，我的信心就在不断被更新，我的属灵的生命不断更新。所以多加一个字，当你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你进到神的叫做这个叫做神的带领，这个 guide 也好，力也好， guidance 也好，这个 leading 也好，完有。因为你经过两件事情，第一个叫做 protect， 第二个叫做 provide， 第三个产生者，他会 perfect you， perfect you， 看你怎么用这个字怎么说，他会让你成为完全。所以三个 P 啊，一个叫 protect， 一个叫 provide， 就供应，第三个是 perfect， 就是让你更加的完全 perfect。 原来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带到完全的里面。所以从某讲，圣灵把我们带进成圣的里面。所以成圣我已经说过了，公义、完全、成圣是一件事情的几个不同的程度也好，观念也好，是一件事情。公义就是对错的意思，完全就是对到程度是完全的对，不要只对一点。圣洁是什么？这个对是绝对对，因为圣不用再改变的对，那叫圣洁。原来圣灵做这个，那这个完全在哪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渴慕是什么？就主耶稣基督。祷告，如果圣灵让我们完全，最后的产生结果是什么？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就让我们像主耶稣基督。当你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绝对不是神的独生爱子，但你绝对会成为神的儿子。独生爱是 Son of God， 是大写 Son of God， 我们这些叫 Son of God 是小写的。那这个从某讲后面那个观念讲，我们所说的是儿子的心。明天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事情，什么叫做儿子的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怎么有这个观念？你怎么去经历到儿子的心这边？因为圣灵与你的灵，圣经是说圣灵与你的心，在原来文字那个字不是心，是圣灵与你的灵同真，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在我们要做一个叫做儿，领受一个儿子的心的工作。所以呢，你成为神的儿女，不仅是圣经说，不仅是哪一个传道人跟你说，是因为神说你是我的孩子，因为圣灵说，圣灵跟你说你是我的孩子。那完以后我怎么知道？那底下会有一个事情会发生，你会知道你是神的儿女。 OK， 明天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跟神说我渴慕你，我不是要这些，要这个东要这个，都是好像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我努力做了神就给我这个，我努力了神就给我。No, no,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所领受的叫做产业，产业不是你赚来，产业是父亲把它给你的，是白白给你，是在于一个关系，做主人的他不会把他产业给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仆人，他只会把产业给他的儿女。那这是一般的观念，所以要了解。所以跟神说，从今天开始我要的就是圣灵，你要帮助让我更多的像主耶稣，以至于主是怎么样一位主也发生在我身上，主有什么做什么也发生在我的身上。你就慢慢开显你的整个的属灵生命，从所谓的奴仆的心进到个儿子的心。当然还有一些的我们需要明白的，我们再谈，不过这是起码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一个渴慕。好吧，我们就一起为自己来祷告啊，为着把渴慕带到主的面前。哦，主啊，主啊，我们再来仰望，谢谢你叫上帝成就。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让我不仅能够进到那个，进到你的应许，让我进到应许，好叫我灵里面个渴，好叫我里面那个饥渴，主啊，被你来得着，哦，被你来帮助，好叫我们里面一切的困难 主那个隔阂，那个不空的那块，主啊，我需要你来填满，你也来填满，带领我，带领我，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走在新的当中。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祷告。对，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一个权柄，我们可以称神创造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哦，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确据，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哦，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进到父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样样都有。哦，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进到父神为我们预备的，好像为基督所预备，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过一个能够荣耀你，能够为你做见证的生活。哦，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会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以至于每天大小事情，环境是高是低，我们都看见了生活的意义就在那里面。赞美你，赞美你，主是我们这样的把监狱压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引领我们，我们不再带这个鲁鲁的心来过今天的日子，因为那会还是叫我们害怕，我们要带着儿女的心常常与父神来交通，常常来仰望我们的父神，更是让我们常常能够听见父神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蒙恩宠的。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